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他心里想平坦的道路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可是这条路的确神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到罗马。如果他这里一不小心一慌张说，好，我现在在耶路撒冷，也许出了耶路撒冷我就可以去罗马，那就正好中了这些人的诡计，在路上给谋杀了。所以保罗这些话呢，也不是随着自己讲，有些时候神的儿女说话好像没有什么道理，其实是神在他的里面啊，圣灵在里面感动他所说的。所以其实我们注意到呢，是很特别的。好了，当然这些问题神不是说已然了嘛，所以呢他说腓斯就说了，和议会商量了，说你既上告于该撒，可以往该撒那里去，准许他的请求。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没，如果没有下面一段记载，保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如果有船要去罗马，就会把他送去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正好这个时候过了些日子，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开大利亚，问腓斯都安，请问怎么回事啊？不要忘记啊，腓斯都到任几天呢？他前面该撒利亚到了三天是吧，把行李拆下来打开来住的安顿了，他就立刻上耶路撒冷去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多久呢？10天8天啊，我们算他十天八天13天，然后呢回到该撒利亚立刻就住行，对不对？一共才2个礼拜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刚才我说罗马政权两个系统啊，新的巡抚来了，分封了王希律，就礼貌性的拜访腓斯都，所以他去看他。而且呢，这两个人谈得好不好呢，也不晓得，要去多久其实没有定规的。所以当然他们中间呢，宾主相见甚欢的啊，当然不是直接的君臣关系，一个是分封的王，一个是当地的巡抚，两套制度。可是呢，大家都彼此尊重吧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这搞得不好的时候呢，大家很难搞啊。在耶稣的时候，希律跟这个比拉多不大好，等到因为审判耶稣的缘故，两个成了朋友，哎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这里两个人的亚基帕呢跟腓斯都啊，在那里就相谈甚欢。怎么知道呢？在那里住了多日啊，他们本来是谈没有关系朝廷的事情，当地政府的事情等等，讲了很多。哎，讲的两个人投机了，就多住几天了，住了多日嘛。所以听来呢，大概这个腓力斯上任以后啊，还官运不错啊，跟当地的关系弄得很好。那过了多日，腓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，你看做官就是做官，他一定要说腓力斯留在监里，不要说这不是我的事情，而上一任车兰公没有把这事情接案了，交在我的手里。他说呢，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祭司长和犹太长老将他的事禀告了我，求我定他罪。我对他们说，你看他在卖弄他对于罗马法律的知识。我对他们说，无论什么人啊，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啊，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，就先定他的罪，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。你知道现在西方的法律也是这样子，被告和原告如果没有对质，不能够缺席审判，一定要原告。所以如果你开车呢，你开车给警察抓了，你祷告一件事情，希望那天开庭的时候警察不来，你就无罪释放。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啊？你们没经过啊？他在点头，我这么多吃了那么多罚单，只有一次啊，这个警官没有来，我就自由走掉了，因为没人告我了啊。所以你为什么他给你传票说你哪天要去，因为那天警察要来跟你讲当时我怎么抓住他，怎么开车从这些呜呜一下到那条线去了，所以他开车不好。但如果他不出现呢，哎，你就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个就是这样情形，说原告和被告没有对质，我们不能定他的罪啊，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。你看注意这个做官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的啊。你看啊，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，我就不单言，第二天便坐堂。你看他在希律面前把自己讲得多好多好是吧，啊，这些都不许管的，事实也是这样的啊。吩咐那人啊，第二天便坐堂，吩咐把那人提上来，告他的人站着告他，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， 不是什么杀人越野的事情，不能杀人，不是怎么怎么可怕的事情。所告的呢，没有我所想象中的那个事情，不过是什么呢？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敬鬼神的事。因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。你知道敬鬼神这件事，这个地方翻译，中文翻译翻的敬鬼神，英文就直接翻是什么 superstition， 是为他们迷信的事情。好、哦，迷信的事情，今天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，在腓斯中来看是一个迷信。弟兄姊妹，这没有什么稀奇，我们传福音都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迷信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？你传福音，哎呀，基督迷信，而且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上要破除迷信嘛，所以基督教信仰不能存在。啊，昨天我问一个人说，你信耶稣？他说信。啊，我昨天问一个人说，你今天听我们讲到耶稣基督，你听怎么样？他说很好啊，这个故事很好听。故事？那这个是真的假的？你要晓得，这是圣经福音书里记载故事，是啊，耶稣降生的故事啊。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他不能回答，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耶稣基督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听了好多次，但是如果你不认为是真的事情，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不过听童话而已。所以这里讲的 superstition 就让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腓斯多啊，对于基督教信仰实在是外行，实在是外行。所以呢，他说这里有一人，你听他的话，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是已经死了的，但是保罗说他活着的。当然我们一听就知道保罗一定告诉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可是在不信的人不能明白的时候，只能把他这里当做一个什么迷信，当做一个 superstition， 当做迷信而已。所以你看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其实是啊，我应当怎么样纠问的，我心里做呢？你怎么审判，怎么去判一个迷信，你怎么判一个传说，你怎么证明他没有复活？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他的难处。所以呢，所以我问他说呢，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，在那里为我这个为这些事听审呢？你知道他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不能听审，但是犹太人会攻击他，他因为犹太人多的缘故，自然会倾向犹太人。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定十字架的吗？当他到了大祭司面前，当他到了巡抚面前，巡抚面说什么？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。但是到了最后，比拉多因为他们人多声音大就得了胜，然后再把耶稣基督交给他们定十字架。所以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，那保罗不肯去，我心里作难，所以问他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这些，听我为这些事情审听审吗？但保罗求我留他的留下他，要听皇上审断。这里皇上指的是该撒，要听皇上的审断，我就吩咐把他留下，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。这件事情这么一谈呢，我想他们两个本来是闲谈的，这里有个人啊，菲利斯留下来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亚基帕一听，亚基帕是西律家族的人呢，亚基帕说什么？哎，我自己，亚基帕对菲斯都说，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个人辩论。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。这里也可以看见菲斯都动得蛮快的，他刚来嘛，没什么事情，第二天来了。第二天这里圣经记载真好，亚基帕和百尼基士呢就大张威势而来。他本来已经在该萨利亚住下了，他等到开庭的时候大张威势而来，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。菲斯都吩咐一声啊，金堂木一拍，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。菲斯都说，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请看，请看这个人呢，就是一切犹太人啊，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活着，但我查明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，并且他自己上告于该撒，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。论到这人，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，这个主上是指亚基帕王，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，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，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奏明，有所陈奏。据我看来，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。这里他又是卖弄他对法律的知识，解送囚犯一定要有罪名，没有罪名不能解送。你知道这里菲斯都也很有意思啊，他自己不能审，想要看亚基帕怎么审。反正 对他也没有关系啊。亚基帕如果能审问呢，也许代表该撒。当然亚基帕不能审问，他还是要继续上诉到该撒那里去啊。亚基帕说，准你为自己分诉，准你为自己辩明。所以于是保罗伸手为自己分诉，这个伸手两字有意思啊，就是说他呢就开始一面讲，犹太人讲话去会很多手势的啊，所以伸手分诉。这里你注意到了，保罗不再为自己的生死来辩护，而在这里传起福音来了，这个很了不起。所以一个宣教士，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，对着什么人都会传福音啊。这段经文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常常读，而且几乎把它背下来，所以这段经文在我心里面意思就印象非常深刻啊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侃侃而谈，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，这个是很有意思，您看看，我就这样读给大家听好不好。这里呢保罗就开始说话了，他说，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则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你是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保罗知道腓斯都外行，腓斯都完全不懂犹太人规矩，他也刚刚到这里派来做新的巡抚，他对犹太人并不那么熟悉，犹太人的思想方式、他们的律法、他们的整个的教条并不熟悉。可是亚基帕王知道，好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。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？因为保罗虽然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不是去玩的，是去留学的、求学的。什么呢？他说呢，他们若肯做见证，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。他是有师承的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，而这个法利赛人当时是最严谨的教门，在加马列的门下。如果我们去查历史就知道，加马列是两个不同的派别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，这个两大之间，两个大的拉比中间一个得意的门生啊，加马列。而保罗又是他门下的特别出名的这个弟子。所以加马列在当时所有人都知道，虽然这个时候不知道加马列还在不在啊。你知道加马列是谁呢？加马列就是当时使徒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众人面前说啊，我们不需要干涉他，如果他们出于神啊，如果不是出于神，出于人，他们一定自己灭亡，他们慢慢败坏，如果出于神，我怕你们攻击神了。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看法。那当然保罗在这里提起他的师承啊，而且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控告他，一定知道他是谁的门下啊。保罗讲到他从前的事情是吧，他说现在啊，他现在呢，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，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听过上一次保罗的见证了，他指望什么？他指望着什么？大家记得以前他在第一次在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公会面前受审，他看出一半是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，他就是什么，他说弟兄们，我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什么？盼望什么？死人复活。至于他没有直接提死人复活，但是他说我昼夜侍奉的就是为了得这个指望。他现在以底价提到复活，他先开始不讲复活，他说这个指望是我们所有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敬虔的人昼夜侍奉神主盼望的。就你们这句话说到什么？这句话给我们看见，不仅保罗是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，而且当时整个犹太民族的盼望在等候一位救主，等候一位弥赛亚，等候一位能够救他们脱离外邦欺凌的这一位救主。而这位救主保罗说，我们侍奉的昼夜盼望侍奉是指望死人复活，我们十二支派啊，这个应许啊，昼夜切切侍奉神。他说我被犹太人控告的就是因为这个指望。然后底下说了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？因为在这里你看，因为腓斯都已经说了，他们在这里控告的三件事情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控告什么污秽圣殿，一个是召见这个，一个是违背摩西的律法，一个是违背该撒。 这些问题保罗都没有回答，不需要回答，因为没有确实证据。可是你，我就说了，保罗在这里，你怎么回事？人家不控告你的，你自己送上门去。当然，当然，菲斯都在对亚基帕讲的时候已经清楚了，他们审问的事情讲了半天呢，说是有一个人啊，名叫耶稣，是已经死了的，但是保罗说他是活着的，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特别的单刀直入讲到这件事情，因为亚基帕所了解的是旧约，以色列百姓旧约，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侍奉神，他有一点知道。因为为什么当时从该撒安排希律家族来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是以东人，是犹太人近亲，所以对于犹太人所持守的律法，他们并非一无所知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死人复活。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着不可信呢？保罗真厉害呀，这也是传福音一个有利的地方。常常我们说要劝人相信死而复活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但是他反过来问，如果神叫人从死里复活，有什么是不可信的呢？因为怎么样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，这个叫逆向思考。他问我相不相信神迹，我就回答说，如果有神，神要行神迹有什么难的？这不是神迹的问题，有没有神的问题啊。如果有神要行神迹有什么难的？不过他没有天天行 神迹，我们没有看见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神创造了一切宇宙的运行，这个太阳系的运行，不也是神的作为吗？我们不把它当作神迹，因为天天看见。但是神怎么会有发？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地球引力，叫万有引力？刚刚好，地球能够在这自转，短了几百年也没越来越缩小，碰到一起，为什么？所以反过来讲，如果是神，如果有神，如果神叫死人复活，有什么不可信的？你告诉我。常常我问这个事情，我用保罗的话问那些听福音的朋友，我说某人，你听福音听那么久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我相信耶稣有这个人，他定十字架我都可以信，我复活不可思议。我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，如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有什么难？但这个他回答不上来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我们认为复活不可信，为什么？没有见过复活嘛。我去参加那么多丧礼，做了那么多这些事礼拜，如果这个人忽然起来，不是大家都吓死了？的确没有这些事情，但是不是不可能？如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都是可能的。所以保罗的话问的问题远比他那个意思，远比这个字面要多得多。他说你们这些逻辑不够，你们思想受限制，你们以为死人复活不可信的，但是为什么不可信？如果神叫他复活，有什么不可信？而且在这里才开始讲，从前也是一样，保罗在遇见耶稣向他显现以前，也认为这个拿撒勒教导是一个异端。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这就是讲到罗马书，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了，是吧？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，既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，啊，我也出名，我就把他们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，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逼迫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他从耶路撒冷大马色一路的追赶这些信奉这道的人。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，就发现保罗的确是那时候大概他刚刚30岁左右，他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，得了文书，要一路的寻找追拿追捕这些信奉耶稣之道的人。保罗做见证，我起先不明白，不认识，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因为保罗讲他自己经历，因为说你们为什么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都不可信呢？他反过来说，我从前也是这样，从前也是这样，那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向我显现，你看这里讲12节，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，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铜天发光，并且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， 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我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要注意，这里使徒行传第26章是使徒行传中间第三次记载保罗的见证，而这个是他本人做的见证。第一次是路加福音啊，不，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里你看，保罗经过十几二十年的侍奉，说出这样一番话。本来他不信的，因为他的理智也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他也没有看见耶稣复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敢于逼迫信奉这道的人。他们说耶稣是复活了，没有想到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在城外的时候，主耶稣向他显现。大光发现照着他们。昨天我讲这个荣光啊，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荣光啊，神的使者下来对牧羊人说话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那个是晚上，这个是白天，晌午的时候，日正当中的时候。你想想看，日正当中的时候还看见晌午，看见大光，晚上看见大光一定很亮，对吧？就是弱的灯光你也看得很亮，如果你从山上看见晚上的时候看，哎呦，山底下一片光，一片光好美哦，那不是很大的光。晚上有大光，牧羊人吓一大跳，怎么会指着荣光向他们显现？他们非常惧怕。但是现在是白天，晌午日正当中的时候，忽然比日头还明亮，我不能想象比日头明亮怎么回事，有大光照着我。晌午的时候从天上发光，并且比日头还，是不是？他说比日头还亮。为什么比日头还亮？白天呢，日头多亮啊！今天人造的光没有一个比日光会强的，在这里说比日光还亮。什么个光景呢？保罗说比日光还亮。他们都扑倒在地，然后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文在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？”这里很有意思，保罗，扫罗再一次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你知道，在三次记载他遇见主的经历中间，都是这句话，最突出一句话就是他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你想有没有意思啊？如果他不说主啊，就说你是谁？但是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当他看见这个大光照耀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不是寻常的事情，只有一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他称他的主。主啊，你是谁？这句话真矛盾的。既然你称他是主，你不知道这是谁吗？你既然称他主，因为主这个字是特别留给神用的，在犹太人中间不能直呼耶和华的名字，所以叫做 Adonai。 这里讲到的 Lord， 讲到主，他心里面明白的一定是神。可是大家问神啊，你是谁呀？你会觉得矛盾呢、啊？不是摩西也见过神吗？不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神也向他显现吗？在夜间所罗门去祷告的时候也向他显现吗？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人神向他们显现过，对不对？保罗一定读了这些旧约历史，他没有想到神会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他想到吗？因为没有显现比显现的少的太多的太多了，少数人显现，竟然这个大光照在他身上，而且他立刻知道这是神。主啊，你是谁？却不认识他是谁。到底保罗认识还是不认识？矛盾的不得了啊！一方面这光太厉害了，能力太强了，他低头了，这一定是神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话了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保罗逼迫耶稣了吗？保罗是逼迫信奉之道的人，所以在以后保罗的思想跟保罗的信息里面特别讲到教会，他在逼迫教会，但是主说你所逼迫的就是我，我在教会每一个神儿女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我在他们中间。 所以当保罗这样祷告主啊，但这样求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怎么说 great shock 大大的震惊，因为颠覆了他从前所有的对于旧约的了解，所有旧约的经历在他身上发生了，可是这个发生又跟以往所有经历不一样。他知道这一位是主，但是他要问主是谁，他隐隐约约知道他今天做错了事情，而主也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句话经常是实在是振聋起聩啊！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